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愿你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无论是听着讲的，我们都在灵里面得造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继续会分享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32章整一章是在记载了金牛犊的事件。金牛犊的事件是整个出埃及记当中非常悲哀的一幕。没有人会想得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刚刚立过约，他们在摩西的面前，上帝的面前，摩西的见证下，中保摩西的见证下，他们跟上帝说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十诫，他们说他们都要遵行。可是没有想到，当摩西上西乃山领受上帝的吩咐的时候，短短的时间之内，他们竟然制造了金牛犊，而且敬拜金牛犊。所以出埃及记的32章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属灵的状况。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了解其中的一些的属灵的意义，会有很多的帮助。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出埃及记第32章。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所以我没有全部的读这段整章的经文，我选了两小节。那大概整个经文的背景呢，是在出埃及记之前，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的31章之前面，从二十四章之后，摩西24章的第9节，在正式立约之后，摩西、亚伦还有长老都上了山。那之后呢，只有摩西还有这个耶稣亚跟他一起的上了山。那在上山的时候呢，摩西就领受了上帝给他的制造会幕以及敬拜的那些的原则。所以摩西在山上有40天。所以经文的32章一开始就是说，摩西见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也就是说，大概有40天快过去了，以色列人认为摩西发生什么事了。在他们看来，摩西大概已经死掉了，在西乃山上没有的吃，没有的喝，一个人能够活40天吗？在他们看来，摩西一定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聚集到亚伦那里，就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为我们在前面引路。这个时候，亚伦作为摩西的哥哥，在摩西不在的时候，他是教会的这个，在当时这个群体的领袖。所以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金黄拿来给我。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一个金牛犊，并且他们说，第4节说，他们就说，以色列神啊，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经文的第1节到第4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罪，尤其是亚伦的罪，他们制造了金牛犊。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帮我换那个下一个的 slide。这个是金牛犊。那金牛犊是埃及人敬拜的偶像之一，也是非常多常见的。那金牛犊，埃及人敬拜金牛犊，他们会觉得金牛犊会给他们有一些的赐福，让他们会有五谷丰登啊等等的。那么金牛犊是一个很典型的错误的敬拜的例子。如果大家还记得整个出埃及记的结构，救赎和敬拜，是不是？所以25章之后讲的是敬拜， 在讲到敬拜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插入的出埃及记的32章的这个事件，金牛犊事件，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错误的敬拜的典型。第五节跟第六节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是怎么敬拜的。第五节，亚伦看见就在金牛犊的面前筑坛，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留意一下，似乎以色列人他们也在敬拜上帝哦。那个亚伦说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而且他们向献燔祭也献平安祭，可问题是这一个不是上帝所允许的方式去敬拜上帝，所以这整个是一个错误的敬拜。当时摩西从山下还没下来，也就是说整个敬拜的模式还没有被宣告出来，他们会知道一些燔祭和平安祭的方式，简单的方式，可是整个敬拜的规则不对，而且整个敬拜的对象发生了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在十诫里面讲到不可为他们雕刻偶像，所以一个金牛犊在他们的面前，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圣经用了非常简短的话语来描述出当时以色列人在金牛犊面前敬拜的缩影。那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他们的一些不好的敬拜的方式，他们好像当年的出埃及记当中的这些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样的方式，游戏的方式去敬拜上帝，引发了上帝的烈怒。所以经文的从第七节到后面之后都在讲到上帝是如何提醒摩西的，以色列人已经转离了敬拜金牛犊，制造了金牛犊，然后继续的讲摩西是如何去处理整个的事件。那如果简单来讲，出埃及记的32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是说出埃及这个金牛犊事件被金牛犊被制造，被以色列人敬拜。后面的部分讲到他们的领袖摩西如何去处理整个事件。一到六节讲到金牛犊崇拜发生了，七节到35节讲到说摩西如何去处理这个虚假的敬拜。摩西的处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第一个层面，摩西要处理这个带领袖亚伦的责任；第二个，摩西要处理这些百姓陷入罪恶的责任；第三个，他要跟上帝代求，祈求上帝的怜悯。所以在经文当中都有反映出来。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说这个金牛的事件所代表的意义，帮我换下一个词来。我们大概会讲三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金牛犊事件所传递的属灵意义，第一个是说它反映了百姓对于敬拜上帝的错误的认识。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制造一个金牛犊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过出埃及前面的部分，我们讲到上帝如何厌恶埃及的偶像，建了石斋，上帝如何带领他们过红海等等，但是从根本上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这些百姓内心的悖逆，他们想要寻找一种可以代替上帝的东西来敬拜，所以金牛犊就成为了一个偶像， 成为他们内心的偶像。他们内心里面其实他们过去拜惯的那些偶像，当他们摩西跟他们说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的时候，他们是懵懵懂懂的，不太理解的。可是当摩西一旦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真实的想法表达了出来，制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摩西在他们看来，耶和华上帝只是摩西的上帝，并不是他们对于上帝没有直接的认识，他们需要借着摩西去认识上帝。所以当摩西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过去的敬拜偶像的那些的想法把它给表露了出来。所以金牛犊、猪坛、敬拜，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问题。因为上帝耶和华上帝是如此的厌恶偶像的崇拜。更进一步来讲，偶像崇拜是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心里面最容易滋生的东西。因为偶像的崇拜它牵涉到罪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总是寻找一些东西去敬拜。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上帝，他们不了解上帝的本性，因此很容易通过一些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当作敬拜的对象。而这个敬拜的结果呢，就变成是假意的、失意的崇拜。而这种失意的崇拜、敬拜上帝，是上帝最为厌恶的方式。有好多弟兄姐妹在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出埃及记，一直读在读圣经哈、哦。他们通常读圣经遇到一个大的困难，就是出埃及记出不来。你有这个经验吗？为什么出埃及记出不来的缘故呢？因为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很多天上制造的会幕，而且很啰嗦，他讲了两次。那从敬拜的角度来讲，我要解释一个神学的道理，为什么圣经出埃及记要特别讲两次？第一次是上帝在山上启示给摩西的，讲得很长，从25章一直到31章讲得那么长。第二次是实际的在地上去制造那些会幕是怎么做的，又讲了一次。为什么讲又讲第二次呢？第二次是讲的是地上真实的是怎么做的。所以圣经一直在强调一点点，地上所做的这一些的崇拜的方式必须按照天上的样式。这是一个神学的根基哈、哦。地上要怎么敬拜上帝呢？必须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这个是上帝所关注的。上帝关注我们不要假意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敬拜上帝，上帝承认这个不算数，这个不作数，这个只是你自己按你的想法去敬拜神，这不是真正的敬拜上帝。所以当百姓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的轻松哦，看起来很轻松，很好像很快乐。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哥林多书信里面就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他指的是这一群以色列人，所以在旷野当中倒闭。在哥林多前书10章5节6节，保罗这么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像他们那样贪念的，也不要拜偶像，好像他们有人拜的。所以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以色列人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所陷入的一个很大的罪恶。第二件事情我要讲的是出埃及记这个金牛犊事件，它也表明了一个放纵的领袖所带来的灾难。经文很明显，从第1节到第6节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亚伦。 亚伦是被设立为大祭司的，他是摩西的哥哥。那在摩西不见的时候呢，不在的上山的时候呢，亚伦就全权的带领。而这个亚伦的性情是一个比较柔和的这么一个人，那他不像摩西那样子坚持原则，所以当百姓在亚伦的面前说他们想要塑造一个金牛犊的时候，是亚伦纵容了他们。所以亚伦就说啊，那你们把金子弄出来，结果等到这个金牛犊制造出来的时候，我猜想亚伦是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是当最后这个金牛犊发生制造出来的时候呢，亚伦很紧张了。所以亚伦在第五节说，明日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金牛犊根本就不是耶和华嘛，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可是亚伦似乎要采取某一种的妥协的折中主义，这是一个放纵的领袖，他似乎在体贴民意，可是他所走的路线是一种折中主义。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把亚伦跟摩西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摩西是更加站在上帝的角度，他很严肃地去处理上帝所有的指示和命令。亚伦似乎是一个比较体贴大众的意识的一个的折中主义者，他要做一个好好人，他不希望得罪任何人，这叫做民意。亚伦他没有制止他们，没有跟他们说这是错误的想法，亚伦放纵他们。所以经文在摩西在开始咨询亚伦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刚才我们的经文当中是经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哈，在二十一节，摩西问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既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呢？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对我发烈怒，这百姓专一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金牛犊便出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发现吗？一个尊重民意的领袖，当他在面临摩西的责难，寻求他的责任的时候，民意是随时可以抛弃的。亚伦把所有的责任推在了百姓的身上。亚伦并没有说他有责任，亚伦是把责任推向了百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就好像那个亚当跟上帝说，你看是你给我的制造的那个女人给了我果子吃，所以我才这样子的，一模一样的。这是人天生地固的一种原罪。所以摩西也看出是亚伦在纵容他们，以致金牛犊事件成了一个笑柄，一个笑话。上帝是这样的清楚的讲明他的属性，可是以色列人既然制造了金牛犊在这上面来敬拜，而且是过去的埃及的神明的 模样。所以亚伦在金牛犊面前诛坛，说明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些事情只是一个信仰当中的妥协折中。因此当摩西的质疑的时候，这位软弱的百姓他没有真正的能力能够领导以色列人敬拜真神，尽管在某一个时候他让百姓很舒服， 他们可以起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可是至终在经文三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很悲哀的一幕，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里。但是我们感谢上帝的是，上帝设立了另外一个的领袖，这位领袖是摩西。我们刚才讲到摩西跟亚伦性格上会有些不太一样，摩西是很刚强的，很强硬的，就从在过去他的四十年旷野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摩西后来四十年被牧养，他被塑造得很柔和很谦卑，他心里面还是很有强硬的一面。怎么反映得出来的？当他看见上帝跟他说你的百姓已经陷入金牛犊的崇拜的时候呢，他下了山。一个男人发脾气会是这样子的，哎，建明你脾气很好，你发过脾气吗？发很大的脾气你会怎样？对不起，我的脾气也不好，我最不好的时候，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摔东西，会把碗那些盘子摔掉。摩西发烈怒，他把什么东西摔了？石板，法板给摔了。法板是上帝写的十诫哦，上帝亲手用手指写的，圣经是经文上这么讲，就是上帝写的这个东西要让他带回去的。发烈怒，烈怒到一个程度，他控制不住。哇，他看见这个怒火朝天的青筋都爆起来了，他完全不顾。他其实这个经文用这个细节跟我们讲到摩西的性格，他的刚烈的一个程度。他其实可以把这个石板放下来吧，再来生气嘛，是不是？这很简单的动作，我就受不了了，这个石板就摔下去了。上帝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责备摩西。你留意看，那第二次上山的时候，上帝让他你再找石头，再把它刻下来。上帝在这次上没有，因为这个摩西是在发烈怒，在这个烈怒发烈怒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点点摩西的性情，他跟亚伦是很不同的。亚伦是很软的一个人，没有原则的人，但摩西的性情是很刚烈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尽管圣经里面讲到说摩西为人很谦和哈，是他很比世人都谦卑，是上帝的一个塑造的一个结果。可是在这个地方他的确是很发易怒。所以领袖在带领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具有个很非凡的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简单的讲，怎样的属灵的领袖就会带领怎样的信徒和信众。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摩西的时候，由亚伦来带领的时候，纵容百姓的领袖就会引发羞悔苦败。那我们怎么看出摩西是一个真正的认识上帝的领袖呢？经文里面我没有打出来，我读给大家听。从经文的十一节到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哈。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上帝，上帝说这些人实在是太不好了，我要把他们除掉。摩西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手将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去讥笑你呢？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约。所以摩西很了解上帝的性情，摩西很了解上帝的处境，上帝的大能大力，而且他处处的维护上帝的荣耀。他知道上帝有能力这么做，他也知道上帝可以在摩西的，他完全不怀疑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主权。可是他不要，他从站在上帝的荣耀的角度来讲，他不希望别人来诋毁上帝的名誉，这是他对上帝的真实的了解。因此摩西作为认识上帝的领袖，他了解到要向上帝代求的实质就要围绕神的荣耀。为什么上帝听摩西的祷告不太听你跟我的祷告？为什么 上帝要除去以色列人这么大的事情，摩西一代求上帝就听了。他关注上帝的荣耀，他了解罪恶需要付出代价，罪恶需要带来审判，他也了解要消除上帝的愤怒需要有人为罪恶付上代价。摩西对上帝的认识，而那位最好的领袖摩西在经文的最后面，他甚至甘愿自己为以色列人付上代价，这是最好的领袖。我要为我最近在同工学习的这一个建造组的家来打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打过广告没有，好像没有打过广告。 我们最近在学习这个沈正牧师的建造组的家啊。沈正牧师是我见过的一个很好的牧师，刚才讲到说有怎样的领袖就有怎样的教会，那如果你提到沈正牧师，你就会想到台北信友堂，可是你提到台北信友堂，你就必然要提到沈正牧师。信友堂跟沈正牧师，沈正牧师跟信友堂是没办法分开的，这真实的。他在那个教会中演30多年，从起初的一个不起眼的教会发展成几千人的教会，他们的宣教做得非常的好。他们每年教会，我看过他们的统计的材料，大概每年30年的时间，每一年的成长是接近10%成长。成长的比例不是那么高，8%-9%，它接近10%。可是问题是，30年都是这个比例成长，所以它从几百人教会变成几千人的教会，现在职堂职了好多个，在台湾。那我要讲的是说，什么样的领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教会。你有去信友堂，你会发现他很沈正牧师化，我不是说不基督化，他的影响很大。看到很多的特色在那边。那因着这个牧师沈正牧师，他对神的话语很看重，所以教会也就是对神的话语很看重，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的效果。什么样的教会会有怎么样的领袖，或者什么样的领袖，更好的说什么样的领袖造就了怎样的教会的群体，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金牛犊的事件还说明了另外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是说明的要认识上帝的属灵的领袖代求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要焦点转移一下，金牛犊事件实在是很败坏了，已经是带来很大的破坏力，那问题是谁来收拾，怎么去收拾？摩西两次的代求，而这两次的代求都是以上帝的性情为基础。刚才我们读了第一段，在9节到13节的这个经文，这是摩西的代求，你要关乎上帝的荣耀。因此摩西恳求耶和华，你要了解这些百姓是你所爱的，你已经费了很多的时间把他们带领出来，何必要让外人讥笑你呢？第二次的代求是在经文的后面31节到32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出埃及记的32章31节到32节，我为大家读这段经文。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圣经的经文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这个是有意思的。点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呢？这个摩西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或者停顿了很久，要停顿号啊，停顿号在这个地方要读出来，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摩西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的代求的第二次代求。这个第二次的代求的重点在什么呢？这个重点是反映出摩西是一个既有伟大的心胸的属灵的领袖。这位属灵的领袖，他承认以色列人的罪，他 他现在大罪里面为自己做了金像。摩西有没有制造金像？他没有啊。摩西站在百姓的位置，他代求。如果摩西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些人很不好哎，跟我没有关系。这些人，你看看，这些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我怎么告诉他们，他们都不听。”这个叫自，这不叫代求。代求的意思是说，他站在百姓的那个位置上面。所以摩西跟上帝说，这些百姓包括我们，我们犯了这样的罪，求你赦免。所以摩西他讲不下去了，所以就停顿号。他最后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的意思很明确，他知道上帝有一个生命册，凡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耶稣说你们要为此欢喜高兴。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那摩西说，不然求你涂抹我的名字，他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他来用他自己来代替，他愿意为这些百姓的罪做一个代赎者。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对百姓的一种真实的属灵的领袖。我们讲到摩西，他为百姓流泪，他的上帝为他们代求，甚至不惜涂抹自己的名字，这是他对自己的骨肉至亲的爱。以色列人制造了金牛犊，闯出这么大的祸来，罪恶中间有人付上代价，的确有一些人倒闭在旷野，可是至终的这个责任，摩西愿意为他们背这个锅。经文讲到最后面的时候，我想在这个停顿一下，我不晓得多少人会为摩西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感动。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属灵的领袖，而他的代求也非常的有力量。在这件事情之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他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上帝并没有让摩西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上帝也真实的赦免了，接纳了摩西的这个代求。上帝并没有让摩西付上这样的代价，他没有涂抹摩西的名。事实上，上帝有一个更伟大的计划，他要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众人付上最为高昂的代价。这是上帝的第一代的计划。所以摩西他谦卑牺牲，甘愿牺牲自己。所以他自己，摩西的这个代求，他意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基督的代求。金牛犊事件反映了以色列人他们内心对上帝的认识是如此的肤浅。金牛犊事件，我们看见了一个属灵的领袖该担当的责任，我们又看见了那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他能够带领百姓走出困境。想想我们教会，我们自己，以色列人为自己塑造了金牛犊，并且跪拜他，那么我们又造了什么呢？我们到底在跪拜什么呢？我们不一定了解以色列人当时所敬拜的金牛犊、埃及的神像，它所包含的意义和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但是 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华尔街的这一只牛，哦，它是另外的。哦，我有机会也去纽约，朋友带我们去华尔街那边，好多的中国人在那边拍照留念。所以你看到这个金牛子的牛角很光滑，已经被人摸得牛气冲天。这一只牛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偶像。以色列人，我们要说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独一的真神，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缺乏认识，他们常常是以某种偶像来代替对耶和华的敬拜，或者说换过来计划说，有可能他们过去敬拜偶像的时间长了，当他们叫他们转向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们一时间转不过来，他们把某个偶像某个神明东西来代替，或者说上帝只是代替某一个偶像的神明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位置，或者说上帝只是另外一个偶像更加有能力一点。我生活在我父母亲的原籍老家是在农村里面，他们当地拜偶像很盛，基督徒非常的少。我的几个亲，我信主的时候，因为家里人都不信主，带给这个村还带来很大的冲击，家族还带来很大的冲击。有一个长辈他们说，跟我爸爸说，因为爸爸对我信耶稣很生气，他那个人还比较开通，他跟我爸说，这个你小孩敬拜的这个上帝是比我们更大的上帝，更大的神，叫大神。我们拜的是小神。他们似乎隐隐约约知道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讲的是人的罪性让我们以上帝之外的为满足，我们以为那些东西是重要的，包括像这只牛，这只牛代表的是金融经济，可能还有些别的东西，可能有家庭有地位有学位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会以为这些很重要，这些成为我们内心的偶像。第二点，我想我们教会需要属灵的领袖，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领袖是教会群体的莫大的福气。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的会众非常爱他们的牧师、传道、属灵的牧者，敬尊敬他们，疼爱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些的牧者是关心他们的福祉，为他们流泪祷告，为他们不断带出的领袖。我们很需要这样的领袖，所有的教会都很需要这样的领袖，帮助他们在属灵上能够有成长。不是说这个领袖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领袖，连摩西都不是完美的。刚才我跟你讲过了，摩西很容易发易怒的，他摔石板的，他不是完美的。但是只有一位是完美的，教会还更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领袖。愿他们在我们中间，愿他在我们中间，他的牺牲挽回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怜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去制造金牛犊来敬拜，我们自己的手制造它，我们又去敬拜它，甚至我们是挂在耶和华的名下，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向耶和华守节，可是上帝完全不接纳这样的肆意的敬拜，在你的眼前这乃是大罪。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内心 啊，求你让耶稣基督真实的住在我们中间，他的牺牲，他的舍己，将我们挽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最后选的诗歌是星星音乐的《挽回》，看我的诗歌。